雍正皇帝看着张廷玉等几位尚书房大臣退出去了，这才起身下了大炕，迈着缓缓的方步出了养心殿。李德全和邢年一大帮太监都在外边守候着呢，见雍正出来了，大冷的天儿，穿的挺少的，就穿了一件羊皮袍，急忙上前打签施礼。李德全说，主子，今儿天冷的邪乎，风溜溜的，房檐底下的冰那都不滴水呀，要不要给主子加件大氅啊？雍正舒适的伸了个懒腰，摆了摆手说，哦，哎，不用了，朕想散散步，不要叫栾鱼，也不要这么多人都跟着，就你和邢年两个人跟着就成了。李德全急忙答应一声，摆摆手让众人都退下去了，这才和邢年一左一右的跟在雍正的身后往前走。走到垂花门口的时候啊，被侍卫张五哥看见了，他急忙走过来，啪啪打下马蹄袖，就地扎天请安说，主子，你想随意走走？哎，那奴才跟着。雍正笑着摆了摆手说，哈哈，不用了吧，这大白天里的在宫里就出了事不成？张五哥站起身来说，主子不是这一说，主子前头有旨意，大内里头单扑营羽林军归隆科多调遣，侍卫归马齐和张廷玉节制，二位中堂三令五申，主子不管走到哪儿，张五哥、索伦、德楞泰和刘铁成四大侍卫必得跟着一个，奴才这也是奉令行事。雍正盯了张五哥一眼，微微一笑，没再说话，出了垂花门径直往北走去。这时候啊，已经是午牌时分了，各宫的太监都忙着侍候各自的主子，永相里静悄悄的，今天的天气啊不大好，好像是阴转多云，昏暗的薄云后边掩着一轮浑圆的毫无光彩的太阳。雍正一边倒背着双手缓缓的往前走着，一边漫不经心的抬起头来看着天空说，张五哥，哦，你好像是康熙46年选进的侍卫。张五哥急忙紧走两步跟上前来回答说，啊，回万岁爷，奴才是康熙46年春天替人顶罪，在西菜市口开刀问斩的时候被先帝爷从沙场上救下来的，47年从单扑营补进大内当侍卫，当年万岁爷寻衅热河，这才晋升奴才三等瞎子。雍正晃了晃身子笑着说，哈哈哈，听说你这个人好有艳福啊。听了这话，张五哥不由打了个愣着，啊，主子，您说，哈哈，五哥啊，有人参了你一本，说你蹲班房的时候在大狱里头还养了个卖唱的，有这事儿没有啊？张五哥顿时涨红了脸大声说，主子，这是谁砸奴才的黑砖呐？他要是个汉子，就一起在主子跟前折辩，奴才当年吃冤枉官司，是有个女的跟了奴才，对，就是奴才现在的正配女人呐。她原先是个卖唱的，爹妈都病死了，她身插草标，卖身葬父，是我爹资助她，成全了她的孝心，奴才替人顶罪，她听说了，千里迢迢跑进京城，打脸银两入狱跟了我，说我张家这么积德，那不该断后的，他非要给奴才我生个儿子。听到这儿，雍正突然停住了脚步，转过脸来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五哥，你别着急嘛， 是谁告你的状，朕可不能告诉你，这是规矩。不过这事儿我问过你十三爷，你们俩说的一样，这个告状的人呢是个没意思的人，或者有点什么别的用心，想挑唆朕自拆关城啊，朕早就把折子压下了。你这么一说呀，朕就更明白了，你一门慈孝忠烈俱全，朕不但不申斥你，还要表彰你呢。你如今是几品呢？回皇上，奴才是一等侍卫，官品是正三品。
哦，
雍正回头看了行年一眼，行年呐，你回头传旨给隆科多，张五哥也是十几年的老侍卫了，着晋升为正二品。行年急忙答应一声，这还没等张五哥谢恩呢，雍正又笑着说，哈哈，你的妻子嘛就晋封为夫人，夫贵妻荣嘛，一说话就是我女人我女人的，那多难听啊，也不雅逊嘛。五哥这才得着话缝，但是雍正还在往前走，他不便就地磕头谢恩，只是哽咽着说，多谢主子恩典，主子这份恩情，奴才就是干老徒弟也难报万一呀。人都说主子，他本想说啊，人都说主子刻薄，但是说到这儿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失口了，所以话到嘴边被他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。尽管他咽回去了，雍正也已经听明白了。正赶上他这会儿啊心情特别好，一边慢慢往前走，一边像回答张五哥又像是自言自语的说，哈哈，人都说什么，人都说朕刻薄是不是啊，哈，要说呢这个名声是不好听，朕有什么不知道的，有些人是百般伶俐，可就是参不透今日天下事，原是宽纵的过来，朕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想施恩那还不容易吗？但是左传你们读过没有啊，里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小惠未变民服从也，你要是宽纵像诺敏这样的，那就等于是刻薄了百姓，老百姓那是得罪不起的，我德如风，民用如草，朕要是开了枉法寻情的例子，将来上行下效，那要不了几年，国库中啊就没什么了，有的就是些烂账簿子和陈年的借据，万一有个水旱灾害或者是兵戈之事怎么办呢？说到这儿他长叹一声，张五哥和李德全行年亦步亦趋的跟在雍正身后听他娓娓而言，自打雍正晋封为晋王，他们几个几乎是天天都能见到他，但是每次见面呢他都是一副冷峻淡漠的面孔，让人望而生畏，想不到这个威严肃杀的帝王竟然还有这么慈祥的一面，几个人都觉得心里暖烘烘的。主仆四人沿着永巷一直往北走，从御花园西过崇敬殿，再往南过长春宫、体元殿、太极殿，穿堂入室而出，沿着一条偏窄的小巷出来，不觉眼前豁然一亮，原来已经到了隆宗门外了。这里啊是外官入京觐见等候尚书房大臣召见的地方，此刻有十几个闲散官员站在门外，都拿着手本履历，正在交头接耳的闲谈，一个眼睛尖的一眼看见雍正过来了，惊喜的高叫一声，哎呀，万岁，万岁爷来了。 于是众人呼呼啦啦一齐跪着磕头请安。雍正满脸含笑的走过来了，来到一个白净面皮儿40多岁的中年人面前。哈哈，你叫鄂尔泰，前年去云南当布政使是不是啊？前天云贵总督上了折子，说是你病了，朕已经下了旨意，叫你晚一些，等天暖和了再来。怎么，他没给你传旨吗？啊，你得的是什么病啊？这鄂尔泰啊，是康熙60年由兵部员外郎转升云南布政使的。自打雍正登基继位啊，他这还是头一次见雍正呢。要说他和雍正之间以前呢，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芥蒂，那还是他在兵部掌管武库的时候。有一回啊，雍亲王派人给自己的儿子选弓箭，本来呢这是很小的一件事儿，但是鄂尔泰呢办事太认真了，他坚持要宗人府的平信台，弄得来人是扫兴而归。有这么一点小小的芥蒂，他又知道雍正这个人呐是挺爱记仇的，瑕疵必报，所以这次进京他原本心里头是惴惴不安的。但是万万没想到雍正竟然头一个和自己说话，他急忙磕了个头说，回皇上，臣是20天以前起身的，陈世管大约还没来得及向臣宣旨，臣得的是疟疾，已经基本上好了，臣犬马之疾，劳胜虑如此，臣感激之至。雍正一听不由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胜虑不胜虑的也不当药吃，回头叫李德全带你到御药房取一些金鸡纳霜。李德全急忙答应一声是。雍正又指着鄂尔泰说，这个人你们认识吧，他叫鄂尔泰，当年朕在藩邸的时候还曾经为一点小事碰过他的壁呢，一个布郎小吏竟然敢于抗皇亲国戚，这副骨头可以算得上是硬挺哦，你们得好好向他学学。他的话还没说完呢，鄂尔泰的泪水是夺眶而出啊，正要回奏一些仰谢天恩的话，雍正已经走到另一个官员的身旁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回万岁，臣叫黄立本。黄立本？哦，朕想起来了，你是分发台湾府的。对，正是。哦，台湾福建隔着重洋大海，民风不纯，那里呢原先又是郑家的旧地，而且容易与红毛国及海匪勾连，向来是难以治理，这个差事怎么样，你还办得来吗？回万岁爷，臣为竭忠民智而已。好，这句话说的有志气，不过有什么难处吗？黄立本迟疑了一下，抬眼看了雍正一眼，回万岁，臣一切顾虑全无，只是老母亲远在河南，家中又没人照应。话还没说完呢，雍正就笑着说，好，你不必说了，难为你还是个孝子。不过台湾府朝廷向来有规定，不允许官员携带家眷，这不是信得过信不过的事儿，这是规矩。这样吧，朕发旨给福建总督常赖，叫他接你的老母亲在福州养起来，这样你进省述职的时候也可以略尽孝道，好好干，3年任满，你在台湾为朕开出10万亩荒田来，朕 就册封你的老母亲为诰命。黄立本没想到雍正如此宽仁大度，顿时涨红了脸，连连磕头说：是，臣拼死拼活也要把台湾治好，开上10万亩生田给主子瞧，3年之内臣一定叫台湾的粮食自给自足。雍正笑着点了点头，那好，一言为定。他见大家眼巴巴的瞧着自己都想说话，便笑着说：哈哈哈，行了，横竖都要见的，都要说话的，朕每波只见3个人，比这里还方便呢。只是有一条，到时候都要说真话，有什么难处也不必隐晦。这会儿朕还要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，你们就先见见尚书房大臣吧。说完一摆手，便带着张五哥他们直奔慈宁宫而去。从隆宗门到慈宁宫只有一箭之地，所以啊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。守门的太监们早就看见雍正过来了，于是有的飞奔跑进去给太后乌雅氏报信，剩下的都就地跪倒迎接圣驾。雍正看也没看众人一眼，便命李德全和邢年在宫门口等着，只带了张五哥进了五营倒沙大门，沿着东边的抄手游廊尾一而行。正往前走呢，迎面远远看见一个一品诰命夫人刚从后殿告辞出来，料想这是哪家的大臣内眷进宫给太后请安的。雍正也没理会，径自往前走。那个命妇啊，大约是听见说皇帝来了，刚回避出来，却不料正与雍正走了个面对面。他忙不迭的退到游廊外边，跪倒在地，等雍正走近了，重重的磕了3个响头说：臣妾尹刘氏恭叩万岁爷金安。雍正不由停住了脚步。哦，尹刘氏，我朝姓尹的大臣只有尹泰一个人啊，这么说你是他的夫人喽？
是，万岁爷真是好记性。
雍正早就听说呀，这个尹泰虽然是朝廷一品大员，但是在家呀却是个妻管严，怕老婆，所以雍正不由把这个尹刘氏上下打量一番。只见他50岁上下的年纪，端端正正的一张鹅蛋脸上，细细的眉毛弯弯的往上挑着，除了下嘴唇多少有点往上翘，显得有点野蛮之外，实在也看不出有什么出奇的地方。不知道为什么尹泰这么怕老婆呢？雍正想想笑着说：嗨，这有什么记性好歹的，尹泰也是朕的师父顾八代先生的门生，朕在藩邸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很熟了。当年朕为皇子，尹泰我们常在一块儿下棋的。尹刘氏也微微一笑说：
可是万岁爷如今不是当年了，忙的已经没工夫下棋了。老头子我们老爷倒是常念叨起皇上呢。
雍正真没想到他还真能顺杆爬，愣怔了一下，似笑非笑的说：你说这话倒也是实情啊，如今朕真的是忙的什么都顾不上了。尹泰就在翰林院掌院，见面非常容易，只不过就是没有下棋的时间了。怎么，你是来给太后请安的吗？说着就要往前走。尹夫人急忙又磕了个头说：
啊，回皇上，请安是一件事，只是太后忙着4格格的婚事，搅着17额驸儿子从军出征的事，臣妾就是有事也只好咽下去了。 不过既然在这儿见着万岁爷了，那就是臣妾的福分，想在万岁爷这儿撞个木钟，不知可行？
雍正笑着说，哦，哈哈，是你家三公子尹继善的事儿吧？啊，这事儿尹太已经请过旨了，这次呢他主持难为，所以尹继善自然要回避咯。朕以为尹继善就在张廷禄这边入考也就是了。
哦，啊，不不不，皇上，臣妾不是说的这事儿，是说继善的二哥继英的事儿，他眼看也快四十的人了，考了多少次也没考中，想求个恩荫，不知。
雍正想了半天才想起来，这个尹继善不是嫡子，是尹泰的小妾生的，继英才是这位一品诰命夫人的亲生儿子，这回呀，他是为自己的儿子启恩来的。也不知为什么，雍正的心里不由泛起一阵反感，但是却又爱着当年与尹泰剪烛论文、围炉共谈的情分，只好笑着说，哦，哈哈，这也是情理中的事嘛，你且跪安吧，回头叫尹泰见朕再说。说着便快步向后殿走去。众太监宫女儿见他过来了，急忙挑起帘子请他进殿，满殿的人急忙都跪着请安施礼。雍正进了大殿，只见母亲乌雅氏歪在大迎枕上，十七姐和自己的四公主还有老十三允祥都在下边跪着。他略一点头，急忙上前给母亲打签请安。太后吉祥，儿子今儿请安稍微来迟了一点，外头的事儿太多，昨天夜里传来太医问过了，说母亲的痰喘仍然不大好，儿子已经传旨了，叫青海的罗藏扎布喇嘛进京给母亲祈福，等过了春天天暖和了就不相干的了，母亲只管放心，这点病啊不要紧的。说着接过宫女儿递过来的药尝了一口，这才双手捧着送到乌雅氏大炕上的矮几上。乌雅氏原本是在大炕上歪着的，见雍正进来了，早就挣扎着坐起来了，勉强笑着说，嗨，皇帝起来吧，难为你这片孝心，我这是十几年的老毛病了，一时好一时坏的，我也早就习惯了，你是最虔心我佛的，佛在灵山，灵山在心，我心里知道佛要召我去了，什么喇嘛也不管用了，如今我见着自己的儿子坐稳了朝廷，就是这会儿撒手去见先帝爷，我也没什么遗憾的了。